蒋勇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能够看到大家，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在讲到之前有几件事情跟大家先沟通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再次讲，就是我们上次讲到就是关于我们把主日崇拜转到下午的这个安排。我想再次强调一下，这个是我们长英会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讨论然后做出的一个决定。因为我们主要是看到这个学校租借学校遥遥无期，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三年在 Zoom 上的聚会已经对弟兄姐妹彼此间的关系，还有对这种敬拜还有对教会的福音事工的开展都已经造成很严重的影响。目前我们租用的这个办公室严格上讲话是不能够用作这个集体崇拜的，严格上讲。因为我们租借的这个办公室的目的是作为最主要的，跟那个屋主讲的话，我们是作为那个牧者的办公室小组聚会，或者是培训，或者是祷告会，是半年这种小规模的这种聚会。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实体敬拜，我们也基本上告诉屋主的话，我们是做这个网络直播就是现场直播这种方式。所以的话都在这个地方是不能作为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实体敬拜。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教堂，可以让所有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是我们做出这么一个决定，需要转到下午，因为只有下午才有机会可以租借到一个教堂，可以让所有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知道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弟兄姐妹要转换要适应也更不容易，但是目前真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建议的话真的欢迎我们一起来商讨，希望我们一起同心来建立教会。目前我们正在跟几个教会在接触，然后呢看看是不是可以借用他们的这个教堂，也请大家为此来祷告，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尽快的一个答案这是第一件事情跟弟兄姐妹沟通一下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月是宣教月上周我们已经收到许多弟兄姐妹的这个信心扔线的一个回应，愿意用金钱来支持宣教。那么关于如何使用宣教基金的事情，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非常关心宣教施工，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使用这个宣教基金来支持这个开展福音施工，来支持宣教机构。我们在教会我们是有一个宣教部的同工，有吴春雨长老在带领，我们每年都会开会来讨论如何使用这些宣教基金如何支持宣教机构，然后我们决定讨论之后呢，然后把这个报告给长议会来批准，然后会公布给所有的弟兄姐妹知道，并且我们都会公布在每年的这个年刊上面。如果我们想看过去我们是怎么支持这些宣教机构的话，在年刊上面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些信息都是非常公开的欢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来查询。关于我们支持的宣教机构，我们都会邀请他们来我们教会，或者是祷告会，或者是组织讲道的时候来分享信息一个方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来认识我们所支持的这些宣教机构到底他们是在做什么他们还有什么需要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的。等会讲到结束之后春雨姐妹她还会进一步来说明这个情况，目的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对宣教奉献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可以使我们同心的更好的同心合一来支持宣教施工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也请大家为我祷告。我这是当作弟兄姐妹跟大家说心里话，因为我最近是一个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一个状况。纠结在什么地方？原来我在大家当中是一位比较熟悉的弟兄但是现在的角色转变成为大家当中的一位牧者。这种角色的转变对我来讲的话，是我觉得还没有完全适应过来。因为作为弟兄的话，我们之间好像就比较随意一点，甚至开一些玩笑说话可能过了头，可能大家也不会彼此太介意我的软弱也大家也比较容易接受。但是作为牧者的话，就感觉明显感觉是不太一样就真的是一言一行都是需要非常的谨慎，免得成了坏的榜样 然后我自己的软弱也很可能会不小心的话也会成为教会的一个破口。所以另外的话也感觉好像大家因为是现在是牧者的事，好像就对讲员说话好像就不太那么就是就轻易的想说任何想说的话。我就感觉好像就是有时候无形当中就会产生这种距离感。坦诚的讲，其实我对这些变化我是有点不太适应的。我更渴慕与大家那种亲密无间的那种关系。我更渴慕我自己在大家当中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讲友，而不是一个好像是有点那个就是失去了那个原来的讲友，好像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真的是渴慕在大家当中能够与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真诚相待。其次的话就是现在我的身份是好像是一个牧者，然后来牧养每位弟兄姐妹然后那我要尽我自己的本分来侍奉神。有的时候呢就是那可能说话就是这个轻重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真的是都是需要求神来的智慧。所以这些都是我的软弱。其实我这个人不是很善于就处理各种各样的这种人际的关系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想起这个，因为最近也是在教哥林多后书讲到这个教会与牧者之间的关系，那个真的是保罗这么一个使徒，他要面临的那个人的教会对他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真的是我在准备的时候，在教的时候就感觉真的是作为一个牧者太不容易了，保罗都要面临着这么大的问题，我算什么呀？所以这有时候想想，哎，真是是不是可以逃避哈？逃避，但是我觉得逃避神的呼召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就是我是把大家当成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你也把我当成真的是当成一个弟兄，我就是跟大家有一点点。就是交通能够希望大家为我祷告，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更好的来去侍奉神。我们下面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信息，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世代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没有得到你的福音，不能够没有认识你。主啊，求主来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宣教传福音这个使命上面，让我们来听从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勇敢的能够来去走出去，靠主你赐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能够把福音向我们周围所认识的朋友邻居能够传扬。求主能够来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能够在天国的这个福音事工当中能够被你所使用。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也借着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经文，我们来去进一步来去思想福音使命。求主看顾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周我讲了福音使命的上半部分内容，今天我接着要讲下半部分内容。上次讲到福音使命是主耶稣的使命，他以自己为榜样，走遍各城各乡，以教导、宣告、医治来传讲天国的福音。他以丰盛的怜悯之心来爱世人，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需要，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他呼召我们要祷告祈求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这是我们要从耶稣基督身上要学习的。我们学习了主耶稣的榜样吗？他那种怜悯人的心肠，我们有主的怜悯心肠吗？我们有没有看见福音的需要，听见主对我们的呼召呢？这是上次我讲的信息。今天我会接着讲主耶稣是怎样差遣他的十二个门徒出去遵行福音使命。我相信主不但差遣这十二门徒，也要照样差遣所有愿意听从他话的门徒出去传福音。只有听从主话的人才是真正是主的门徒。在我们刚才读的桂明弟兄带我们读的那马太福音第十章一到十五节的内容当中，前面四节我们可以看到是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住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字，第一个叫 西门也称为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尼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分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从跟随他的众多的这些人当中拣选了12个人来跟从他，做他的门徒，并且差遣他们出去做使徒，传扬福音。在这里面我稍微先讲讲这个基督徒，我们经常有的对几个名词有点分不清楚啊，基督徒是吧，还有门徒、圣徒、信徒、使徒，都是徒，到底他们之间有些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是相同之处呢？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就是属于基督的意思。一个信靠耶稣基督，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之后，他就属于基督，他的生命也要改变有基督的样式，这是基督徒的意思。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属于基督。那门徒又是什么意思呢？门徒的意思的重点是在于强调跟从耶稣基督，效法他的榜样，来听从他的话和吩咐，这是门徒，强调在于跟从，听他的话。所以每一个基督的门徒都是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成为基督的门徒，他已经计算好代价并承诺一生跟随耶稣，这是门徒。那么圣徒，我们经常在保罗的书信中经常会看到他讲提到圣徒。圣徒的意思是什么？圣徒的意思是被神从世人当中拣选出来，分别为圣，归给神做圣洁的子民，是指圣徒这一群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他写信问候哥林多教会，他说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圣徒，那这是圣徒，就是主圣徒最主要的是就是分别为圣出来，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词，就是信徒。信徒和圣徒和基督徒和门徒又有什么区别？信徒主要指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信徒最重点是他是在强调的一个基督信仰，是在强调信仰这方面。那么还有一个使徒，使徒的意思是受主耶稣基督差遣出去传扬基督福音的使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任何被主差遣出去传扬福音的人都可以称为使徒。但是从教会历史上来说，使徒也专指除了卖主的犹大之外的那十一使徒，再加上后来补选的马提亚，还有以及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并呼召的保罗。所以从教会历史上讲，所以这是这几个基督徒、门徒、信徒、圣徒、使徒等等，稍微跟大家讲讲。因为在这个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就是出现了门徒还有使徒。耶稣出来传道之后，跟随他的人是非常之多我们从耶稣有一次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一次用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4000人，就可以看出当时跟随耶稣的人可以叫做乌泱泱的，真的是一大片哈，就是那么多人跟随耶稣基督。那么在这么多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中，真正愿意做主的门徒到底有多少？其实从后来耶稣被出卖、被抓、被审、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真正在那个时候，在耶稣被害之前，真正愿意跟随主做他的门徒的人其实是非常少的。那么耶稣真正从他愿意跟随他的那些门徒当中，耶稣特别拣选了12个人来重点栽培，天天带着他们一起去传扬天国的福音，让他们亲身经历耶稣所讲所行的，以此来训练他们，让他们从当中来去学习。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到这个12门徒的这个名单之后，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特别拣选这12个门徒来跟随耶稣呢？是不是这样对跟随其他的人来讲有点不太公平是吧？是不是耶稣有点偏心眼？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用我们所认识的公平不公平来判断。拣选谁做使徒，做耶稣的那12门徒是耶稣的主权，被拣选是耶稣的给的恩典。 我们不能超越这个界限去问耶稣为什么拣选他们，就如我们不能够责问神你为什么拣选以色列做你的选民，对吗？我们 会去责问神说你为什么拣选以色列做你的选民，就像所以我们同样我们不能够去问耶稣你为什么拣选这十二个人来做你的使徒和门徒呢？这是一点。另外我其实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耶稣拣选十二使徒是有特别的意义。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那么十二个支派就这十二支派其实就代表了整个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那么耶稣设立十二使徒来其实有特别的意义，他设立十二使徒就是来代表所有真正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要取代以前不听从神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这表示神要重建他的百姓，要建立真正属神的子民。这是耶稣为什么拣选十二使徒，或者是我们称为十二门徒的这个从一个真正的一个意义在这里面，是要表示神要重建他的百姓，要建立真正属神的子民，要来取代那以前不听从神的以色列这民族。并且在世界的末了，十二使徒要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要定他们不信的罪。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二十八节里面讲，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并且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描写将来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讲到说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说，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三门，北边三门，南边三门，西边三门，城墙上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所以你其实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二使徒所代表的圣徒就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将来有份与神永远的国度，要与神永远同在。所以耶稣拣选这十二使徒，他是真的是有特别的属灵的含义在这里面。那么我们今天能够蒙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女，神国的子民，就是因为耶稣所拣选的使徒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直传到罗马帝国，传到万国万民而结的果子。而且这个福音事工正在还在继续，我们要承接这福音的使命，把福音更加广传，使更多的人能够来到神面前，成为神国的子民。耶稣拣选的这十二个门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他们的背景也不尽相同。西门是我们都知道是十二使徒之首，西门又称为彼得，彼得是耶稣给西门起的名字，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在圣经当中叫彼得的次数是最多的叫西门的次数是很少，但是你其实你仔细去看那个约翰福音哈，在约翰福音里面叫西门彼得叫的是很多，就把这两个联合起来，但是我们还是习惯用彼得这个名字来叫他。我们知道彼得他是一个渔夫，他是一个冲动鲁莽心地仁慈感情充沛的人，他有天生的领袖特质，他原来的职业是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渔夫。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与彼得一起被呼召的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也是一个渔夫，他是先蒙耶稣的呼召，然后他把他兄弟彼得带到耶稣面前来去见耶稣。从安德烈把他的兄弟彼得带来，然后彼得后来跟随耶稣基督成为十二门徒之首。其实我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传福音的一个重要对象就是要向家人传福音，要把家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得到救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都还没有信主，我想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心里面的一个非常的一个重担，对吧？其实我们可以去思想，在我们的父母还有信主吗？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有信主吗？我们的配偶还有没有信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心里非常难过，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把福音能够传给我们的家人，也使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能够信主，能够在将来可以在天上同得这个天国的福分。 但是我们知道真的是向家人传福音是很难的、啊、但是我们也不要放弃、更不要以为、那他信不信那是他的事情。这一次有时候就听到弟兄姐妹是这样讲、就是信不信是他们的事情。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信主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真正是看重这个将来这个永恒的这个福分的时候，难道我们真的是觉得家人信主对我们来讲是无所谓，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吗？所以我真的我们对我们的家人传福音真的是需要有一个迫切感，真的能够像安德烈一样，能够把他的兄弟彼得能够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十二使徒中的有两个人叫雅各，一个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他是第一个被训，第一个殉道的十二门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还有雅各的兄弟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我们知道约翰他写了四福音书，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约翰是十二使徒当中唯一一个没有殉道而死的人，但是他也为耶稣的福音、经历了许多的逼迫患难。雅各与约翰他是一对兄弟、然后彼得与安德烈也是一对兄弟。他们其实这四个人、两对兄弟他们都是在加利利 以打鱼为生，他们蒙受呼召之后就撇下他们打鱼的器具来跟随了耶稣做门徒。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耶稣在呼召这四个渔夫的时候对他们所讲的，来跟从我，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这个也是耶稣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是救主，可以拯救我们进入永生，同时耶稣也在呼召我们来跟从他，要把更多的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得到救恩，得人如得鱼。就像主在第九章里面讲的说，他要呼召主的工人能够出去收割主的庄稼一样。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主对我们的呼召其实是有双重呼召的。第一个呼召是什么？呼召我们来到他面前得到救恩，要信靠他。还有第二个呼召，就是我们要来跟从他，要来服侍他，要来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我想这两个呼召是对每个基督徒都使用的。我们不要只想得到第一个，而第二个好像觉得与我们无关，那个是错误的认识。我刚才说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不可能只是基督徒不是基督的门徒，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的。我们既是基督徒，可以说是神呼召我们来做基督徒，来得着救恩。可以基督徒你可以从这个上讲，因为我刚才讲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就是属于基督的意思。另外一个，我们不只是基督徒，我们也是门徒，这是耶稣给我们的第二个呼召，就是要呼召我们来跟从他，来侍奉他，来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我想再次在这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真正信主的话，你一定要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不只是基督徒，我们也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信靠主，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听从他的话，要来服侍他，要来跟从他。我们自己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耶稣的十二门徒还有另外一个人叫腓力，他是伯赛大人，他与安德烈、彼得其实他们都是同城的人，他们是老乡，东北老乡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这个耶稣从那同一个城里面就呼召了这好几个人哈，这个腓力与约翰、彼得等等哈，安德烈，他们都是老乡，都是一个城里面。耶稣在加利利遇见他的时候，就对他说：“来跟从我。”然后腓力他就找着了这个拿单业，告诉他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耶稣看见拿单业，对他说：“哇，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面没有诡诈。”据信这拿单业就是巴刀罗买。我们身边，我们其实也，这是那个腓力找到这个巴刀罗买， 然后来跟从了耶稣。我想在圣经里面没讲那个腓力与巴多罗买或者是拿单叶他们之间的这关系是什么，我想他们可能是哥们儿或者是朋友是什么。其实从这点上我也想到另外一点，可能我刚才讲到就是安德烈找到的是谁，找他的兄弟是彼得，然后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这个腓力他找的是谁，找到的是个巴多罗买，然后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安德烈是找的是家人，这个腓力找的是朋友。你可以看到在十二门徒当中哈，就是你看都是一个带一个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其实我们想想我们身边，除了我刚才提到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配偶，甚至是我们的孩子可能还没有信主。其实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我们的朋友是没有信主。我们需要像腓力一样要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认识这位救主。所以这个腓力也可以就是成为可以他把这个拿单叶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真的可以让我们也去思想我们怎样把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能够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还有另外十二门徒之一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多马，我们知道他也叫迪图马啊。多马他这个人个性是多疑，就是被称为怀疑的多马。多马的多疑在约翰福音当中有非常充足的这个记载，有三次记载他的这个多疑。他怀疑耶稣即将受死的预言，他怀疑耶稣说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怀疑耶稣真的复活了。这个 Thomas 就是 Thomas， 在英文就叫 Thomas， 所以有人喜欢叫 Thomas 哈，可能他看中的是作为耶稣的门徒之一，但是其实 Thomas 的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深信疑的人啊。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深信多疑的这个多马，在耶稣复活的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之后，让他摸耶稣手上的这个钉痕还有这个肋上的这个枪伤之后，他就不再怀疑耶稣就是弥赛亚，并且从此以后他坚定了信靠耶稣就是他的主他的神。我们在跟从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也会有像多马这样的怀疑的时候，但是耶稣已经爱我们拣选我们，他对我们的呼召和拣选永不后悔，他会坚固我们的信心，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为主而活，舍己侍奉主，传扬主的福音。就是像多马他原来是这么一个多疑的人，但就算后来他愿意跟随主，甚至为自己摆上性命，他也不会没有从此之后就没有后悔。所以其实我想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讲也是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马太啊，我们知道马太他是被耶稣复活之前，他是一个用我们今天的话讲是一个有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啊，是高收入的这么一个人啊，是因为他是一个税吏，在当时税吏的话，这个天天就是经手钱的话，是他的收入是非常高的。这个马太他被耶稣复活之后，他就放下自己代后忧郁的工作来跟从耶稣，并且在见证耶稣复活之后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他写了马太福音这本书。我们当中其实我从马太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说刚才说马太他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哈，他真的是待遇啊各方面就是非常好。我相信其实我想准备的时候，我想到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的工作啊收入啊都还是都不错的，都非常好，都是有非常好的工作。但是我想问一个，我们是否也可以像马太一样，是否像马太一样来跟随主呢？马太他能够把他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工作能够辞掉，然后来专心的跟随主，那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也可以能够像马太一样这样跟着主？我并不是说你们都要把这个工作都辞掉啊，就是像我一样然后全时间来服侍神。但是我们可以从马太跟随主的这个行为当中，我们来去思想我们是否可以把除了工作以外，我们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所有的很多时间精力 都放在工作上面，要么如果除了工作，是不是就是休闲娱乐，想着哪儿去玩或者什么吃好玩好？我们是不是现在是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这些上面呢？还是不是我们可以拿出一部分时间来，拿出一些精力来去服侍主，来去传扬主的福音呢？这是从马太身上我们可以去思想。我在说，我不是说让所有弟兄姐妹你都把工作都辞掉，但是我们要去思想，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到底在我们的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来跟随主，来服侍主？这个我们要去思想。你是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吃喝玩乐、娱乐这些享受上面，还是在你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当中，还是真的是拿出一部分的时间来服侍主、来跟随主、来传扬福音？我在参加那个庄拜顶牧师，他的那个宣教事工当中，我在里面有些服侍。然后最近我们就是增加了一位新的董事，那位弟兄他在介绍他自己的情况，我就听了之后我就是非常的感动。他是做那个物理治疗的物理治疗师，他就是他也是很早就是信主，然后在教会里面还一直在服侍。做长老啊，做执事也差不多做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他最近，他的年龄其实可能就大概五十几岁吧。你要知道，那个物理治疗师的话，其实他可以挣很多很多钱，对吧？那个一小时收费都是很贵的，他可以挣很多的钱。他其实他现在还年轻，才五十几岁，他其实还可以继续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他有个决定，他最近他慢慢的把他的这个工作放下来，他去读神学院，然后他准备全职的来去服侍主。我听了之后，我就真的是特别的感动。真的就是像我觉得就是像马太一样，就马太他真的是他有非常非常高的收入，他可以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但是他把他的这个工作就放下了，就来专心的跟着主。就那位弟兄一样，他可以继续在他的物理治疗上面可以继续的，可以继续的来去赚更多的钱。但是他现在慢慢的，他是慢慢的把他这个物理治疗现在减少到维持到最低程度，因为做物理治疗他们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每年必须要多长时间参与这个治疗，然后你才能保持这个资格证，要不然他就会死去。所以他现在就减少到最低的这要求，其他时间他全部用来服侍主了。所以其实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这我们也可以去思想，我们当中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五六十岁，我相信其实从生活上面需要上讲的话，其实很多已经。我们没有，其实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多的这种好像我不生活不工作就好像就会很难生活一样。其实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很多弟兄姐妹已经生活已经是无忧无虑了，可以说这样讲。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思想一下，在这种状况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来跟踪主，来侍奉主呢？这是我从马太这个人身上我可以去思想做主的门徒。十二门徒中的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雅各，他是亚勒菲的儿子，还有另外一个门徒名叫达泰，也叫犹大啊。所以在十二门徒中有几个，有两个雅各，有两个犹大，但是那个雅各和那个犹大是不太一样。这个雅各和那个达泰。或者那个犹大，其实在圣经当中对他们的记载是非常少，你要去搜的话基本上没有他们的太多记载，只是出现他的名字，就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以前是做什么的，他后来是怎么样子，就很少很少，没有，基本上没有他们资料。可以说是这两个人在十二门徒当中是非常默默无闻的门徒，他没有像彼得约翰这样那么大的名气，但他们与 说其他的门徒一样，有一样的中心，他们一样的被主耶稣所看重，他们最后都是以为主殉道的方式来结束跟随耶稣基督的一生，跑完他们从主所领受的福音使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其实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像这个雅各和这个打太一样啊，成为就是默默无闻的，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之一。但是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对主至死忠心，以福音使命为我们一生的标杆，来跑完我们当跑的路。如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雅各和打太，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名声名气，但是他们一样，像与其他的门徒一样的是忠心，至死忠心。所以其实从这两个人当中，我想到就是，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我也不是什么大的有名气的一个人，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当中都是一样，都是默默无闻的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和门徒。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像这两个人一样，这样至死忠心来去侍奉主。十二门徒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叫西门，其实西门也是有两个，犹大也是有两个，雅各也是两个，但是就其实是在十二门徒中有六个人是聪明的。这个西门和那个西门彼得是另外不是同一个人啊。这个西门根据圣经记载，他是一个革命者，路加福音称他为是奋锐党的人，奋锐党又名叫激进党，他们主张反抗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统治，目标是把以色列的这些外来者驱赶出境。西门被主呼召后做了耶稣的门徒，从此他不再以闹革命为个人奋斗的中心，而是以跟从耶稣、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一生的目标。其实我从这个西门这个人身上，其实也想到我们当中谁是党员的？谁是党员？吴强，你是不是党员？不是党员，没关系，你承认也没关系。我们家的那一位他是党员哈。我相信每个在你刚开始入党的时候，你们的宣言是什么？入党宣言就是以实现人类的共产主义为终身的奋斗目标。哇，远见是党员，远见不是党员。哦，王林是党员，
不是
王林也不是党员。OK，
差一点
哈，可能是被积极发展入党的一个积极分子。我以前没有人发展我入党，所以我不是很积极。OK， 我们可能当中以前是党员，以实现人类的共产主义为终身的奋斗目标，但是现在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以跟随耶稣基督、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一生最高的荣耀。我们原来可能都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想成为工程师，想成为科学家，或者是想成为一个企业家等等。但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可能不再以成为一个科学家、成为一个企业家、成为一个什么有名的人为我们一生的奋斗目标，而是以跟随耶稣基督来服侍主、侍奉主为我们的一生的目标。我们愿意在上面有改变吗？就像西门一样，我想西门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有一天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并且最后愿意跟随主，然后奉献自己的生命。他原来的目标是非常理想的，非常理想的，非常伟大的，要实现以色列民族的国家的复兴、强大，然后独立，对吗？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是不是还在梦想把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变成一个为世界的一个强国？我们是不是还是存着这样的理想呢？还是说我们现在以跟随耶稣基督来侍奉他、来服侍他、来传扬福音为我们一生的目标呢？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转变，这是我们要去思想。十二门徒的最后一个人就是加略人犹大，他就是出卖耶稣的那一位。 然后后来被选出来的马提亚代替。提起这个犹大这个人，是我觉得有时候蛮可惜的。他本来蒙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成为十二门徒之一，但是他自己因为贪爱钱财，为了三十两银子就把爱他的主出卖了。他出卖的不仅是主耶稣，更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给了撒旦。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我们是要侍奉主，而不是要成就自己的私欲。我们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不是传扬自己的名。我们要靠着主抵挡各样的诱惑，方能够坚持到底，一直到见主的面。犹大在十二使徒当十二门徒当中存在的意义，就是神用来提醒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我们的一个反面的一个教训。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要小心自己成为犹大，不要以为然后自己就可以能够坚持到底。我们可能时候在性的诱惑面前，在钱财面前，在名利面前，我们很可能也会成为犹大的。所以这是犹大自己在十二门徒当中，就是成为一个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一个反面的一个教材。耶稣呼召这些不同背景和经历人来做他的门徒，去宣扬天国的福音。我相信他今天也在继续的呼召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来做他的门徒。我们愿意做主的门徒，被主所使用去传扬主的福音吗？耶稣呼召我们做门徒，他也把门徒所需的能力赐给他们，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经文一样，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病症。耶稣在会堂里面叫的人明白圣经，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他把做这些事的能力啊，也给了这个门徒，把权柄也给了门徒，好叫门徒可以去完成所托付的福音使命。耶稣对他所差派的这十二人来对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降找大马奉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面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我们从这几节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耶稣不但呼召门徒出去传扬天国福音，不但给他们权柄和能力，同时也给他们了具体的一个指导方向，这样门徒才不会随意而行。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吩咐门徒，然后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出去传主的福音，我们要遵守，要听从他的吩咐，要注意传的范围，传的方向传的方法，传的态度和传的预备。从传的范围上讲，耶稣吩咐门徒不要到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传福音，而要往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去。这好像与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那个大使命那个吩咐好像是不是有点冲突，对吧？大使命里面说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这儿却对那个十二门徒说，你们不要往外邦人的地方去，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好像是不是冲突？其实这不是冲突，而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耶稣的福音是给万国万民的福音，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神爱世人。但这福音是首先传给以色列人，然后使他们成为传扬福音的管道，逐渐传到外邦，这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所以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后吩咐他的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的首要目标是向犹太人传福音，让他们认识并且信靠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也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也向约旦河外的外邦人传福音。但是这不是他的主要的这个对象，但是他也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也向约旦河外的外邦人传福音，是预示着福音也会临到外邦人。但他们接受救恩的时候还没有到， 耶稣吩咐门徒往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去，是继续耶稣在地上当时的在地上的使命。等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耶稣正式宣告福音要传向地极。所以其实耶稣吩咐这些十二门徒不要往外邦人的地方去，而要往以色列人家里面去，和耶稣的大使命他们之间是没有冲突的，只是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其实这点对我们的每一位基督徒来说同样有启发意义。我们知道我们最容易传福音的对象是谁，就是我们的同胞嘛，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背景，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的时候也容易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跟他们讲解清楚，听的人也比较容易接受，感同身受。但是呢，是不是我们就只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其他的人我们就不管？其实只要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传福音比如说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在街头举牌传福音。其实我们为什么选择黄金广场那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那地方华人多，我们以为去华人多的地方然后传比较容易一点。但是我们在大半年下来之后，你会发现真实的效果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华人同胞非常的幸运，然后你跟他说你好，说 good morning 的时候，这样真的是就是这样态度，很多人是这样态度。但反而是那些其他文化的印度人，那些其他主义的人，你跟他打招呼说 good morning， 然后他们基本上都会回应说 good morning 就是至少说他们还能够礼貌的能够来去回应。但是真的是我们很多同胞真的是刚没有看见甚至是看见了就是这样子，一边去吧，你们哪边凉快哪边待着去，就是这样的态度。这个是让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有点难过哈。一样的，其实福音，耶稣说福音要先传给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却刚硬拒绝了，所以福音才传向万邦。这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他为他自己的同胞拒绝福音，他是悲痛欲绝，真是他说为了同胞的缘，他甚至宁愿自己就是被就是把自己就是全人摆上，为他们舍命他都甘愿。所以这是耶稣吩咐门徒出去传福音的这个范围。那么传的方法是随走随传就是不管随走随传的意思，就是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向人宣告天国的福音，劝勉人悔改信主，因为上帝的审判很快就要临到了。我们传福音始终要是传讲耶稣拯救罪人的福音，而不是传讲人不生病没有麻烦荣华富贵一生平安的福音。不管向谁讲都不要改变福音的内容，不要迎合人的胃口去传一个不是耶稣所要我们传的福音。昨天在江 Fraser 那边碰到一个老太太，她在发单张，是发的佛教他们那佛教的一个单张，然后我就跟她聊了一会儿，我就问她这个你信的是什么，信了多长时间，然后你信之后你希望是什么。他说你看我信了这个菩萨之后呢，我原来是身上有很多病的，现在身上一点没有病了，你看我80岁了，现在身体还非常的健康。我就问他那是好像是你这信这个菩萨有这个好处啊。那我说我们还是要死啊，怎么办呢，对吧？最后菩萨好像也不能够救你免于死亡。其实如果要传那个福音是让人不生病没有麻烦荣华富贵一生平安无事的话，佛教也是在讲这个东西，那我们讲的福音和佛教的没有任何的差别。但是我们讲的是耶稣拯救罪人的福音。我就跟那老太太讲说你这个幸福，你身上的你到最后你能达到那个佛祖的要求或者观音菩萨的要求到底能达到多少，你能够完全达到他的标准吗？他说做不到。这个 那我说在佛教里面他们也知道哈，就是达到观音菩萨这个级别是非常难的，大概 99.999% 的人是达不到观音菩萨的这个标准的啊。那么达不到这标准最后会怎么样，就是进入六道轮回嘛。那我说你要是不小心轮回到这个猫儿狗啊怎么办，这个是，我说猫儿狗可以再轮回变成人吗，他说有可能，我说真的啊。那我说猫儿狗他知道拜观音菩萨吗，猫儿狗知道行善吗，不知道。那既然他不知道拜观音菩萨也不知道行善，他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变成人，他说啊，那我不知道，猫儿狗可能不知道他真不是，不知道他真不是能变成人。所以其实哈，就是这有时候就跟那些异教哈，就是跟他们一些对话去了解啊，我始终没有讲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知道跟他讲这，我讲基督徒的话，我就是一个旁观者的去跟他来去 challenge 他，来去 challenge 他的信仰，指出他信仰当中的很多一些就是不足的地方啊，因为他实际上佛教最后信到最后面，他实际上还是一个未知数。我说你最后你要死的时候你到底去什么地方，哦，不知道，反正观音菩萨说了算，他说让我去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信仰我们是有确据，我们是有确据，我们知道我们去世之后我们将来会去什么地方，并且我们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复活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在，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要将来要在天上与我们的主永远同在，这是我们非常确信的，这是我们的基督信仰与所有的其他信仰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区别，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所以我们啊，耶稣吩咐门徒要随传说天国近了。其实天国近了这四个字代表很深的含义在当中，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是罪人，上帝要审判，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祈求耶稣基督的救赎拯救。这些，所以天国近了，其实可以说是对福音的一个非常非常浓缩的一句话，包含了很深的意思在当中。这是耶稣吩咐门徒出去传的方法，是随走随传，然后宣告天国近了，要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那么传的方法不但是要宣讲，也要用主耶稣的能力来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找大麻风的捷径，用主耶稣赐的权柄把鬼赶出去，以此来向人彰显主耶稣的怜悯和慈爱，也彰显耶稣的能力和权柄，彰显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耶稣把能力权柄赐给我们，能够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这样可以医治国人的病症，然后把鬼赶出去等等，其实一方面若是用这些来训练我们的信心，那要紧紧依靠主的能力和权柄来胜过一切的难阻。比如赶鬼的时候，你真的是碰见一个被鬼附的人，你怎么办？我相信可能很多人说哇，真的我没有信心，我就赶紧就跑了，就不碰了。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是真的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已经把权柄和能力赐给我们，我们是可以靠着主的这个权柄能力可以是去赶鬼。所以其实赶鬼的过程中不是说要把那个鬼赶出去，所以在赶鬼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在训练我们的信心的一个过程，训练我们是如何仅仅依靠主的能力的一个过程。当我们靠着主的能力和权柄去赶鬼的时候，我们就是做到的时候，我们经历这些神迹奇事之后，你会发现我不只是好像把那个鬼赶出去了，而是真的是经历这些之后，我们更加的信靠主耶稣真的是主，他真的是神，那是从在当中我们可以有亲身的经历感受的。还有另外一个传的态度，耶稣告诉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我们得到主耶稣赐的权柄和能力是白白得来的，他赐这些的目的是要我们用来服侍人，用来服侍主，而不是彰显自己。我们要把主赐的福气与人分享，要白白的舍去。即使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很大的果效，带领很多人信主，但是我们要清楚，不是我们有多能干，而是主耶稣有多伟大。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要千万要记住的，要 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还有船的预备，耶稣吩咐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腰带里面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的时候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杖，因为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耶稣不但没有祝福这些门徒上路之前要啊，你们要好好准备哈，所需要的所有东西，反而告诉门徒不要顾虑出去吃什么用什么，因为让他们信靠主，吃的用的东西主必供应。门徒出去传福音，一方面要靠着主赐的权柄，另外一方面也要学习时常的来依靠主，不是靠主的能力，而是不只是要靠主的能力，也要靠主的供应。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全心依靠主的帮助和供应。我们出去传福音唯一需要精心准备的是什么？我们出去传福音唯一需要精心准备的是我们的信心。至于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东西，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我们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会顾虑，我们会有顾虑，我们需不需要准备最基本的东西，需要，但是我们不要在这些事情上面花太多的时间精力，考虑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以致瞻前顾后，等待很长时间都走不出去。我们要看到庄稼已经熟了，工人需要立刻出去收割主的庄稼，否则就会烂在地里面。我们要看到福音使命的迫切性，今日不出去还要等待多少个明天呢？我们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算是准备好了的呢？其实从这句经文里面，其实我们要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听见弟兄姐妹说我不够格出去传福音，是吧？我们经常听他讲，春雨是不是这样？你听上就说我不够格，我还没准备好出去传福音。那我们去仔细思想，对照这节耶稣吩咐门徒说你出去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对照我们自己的这状况，我们到底是因为我们不够格，我们没准备好不出去传福音，还是因为其他的因素？其实我们要去思想一下，我们既然认识基本的核心信仰，我们既然已经信靠耶稣基督，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我们已经信主得救了，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对吧？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会不会否认这一点吧？圣灵在你里面，你已经信主得救了，我相信没有一位弟兄姐妹你会否认这一点。既然圣灵已经，我们已经信主得救，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已经认识我们认识最基本的福音信仰，我们已经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所认识的、所领受的、所得到的与人分享，来对人做见证。哪怕就是那么一点点，但是你有，你都可以与人分享。其实你要知道，在耶稣在旷野跟人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五饼二鱼的故事，对不对？耶稣看见许多跟随他的人没有吃的，他就对门徒说你们给他吃吧。那门徒一看，哇，我们哪有吃的，这么多人，几千人上万人，我们哪有这么多吃的给这些人。但是耶稣说你们给他吃吧。耶稣不是开玩笑吗？耶稣难道不知道他们手上有多少东西吗？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拿给他们吃吧。耶稣为什么这么讲？耶稣难道不知道我们信主可能才刚开始信主，或者是信主一年两年，或者是几年，难道耶稣不知道我们身上有多少东西吗？他知道，他知道我们身上东西，我们得到东西，我们认识东西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他仍然会呼召我们出去要传福音，要去收购他的庄稼。耶稣的对那些门徒说你们拿去给他吃吧，门徒身上只有五饼二鱼，但是耶稣对那些门徒说拿过来，然后耶稣就用门徒给的这一点点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我相信耶稣也同样会使用我们身上仅有的一点五饼二鱼来使许多人听闻福音得救，即使是我们刚刚信主的，即使我们跟着主的经历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也可以立即出去传福音，被耶稣所使用。其实我们身上所拥有的这一点点，神给我们的一点点， 就像那门徒手中所拥有的五饼二鱼，面对几千人上万人，所以从我们过去经历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你会发现反而是那些刚刚信主的人，弟兄姐妹更有热心，更有信心去传福音，有更好的果效，反而是信主时间长了，慢慢变得不冷不热，许多年也没有带领一个人信主，也没有跟人分享过福音，这是在主面前是说不过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不够资格，我还没有准备好。你难道是基督徒你还不够资格吗？你难道蒙受圣灵的恩赐，神的救恩，你难道不能够把这点可以来使用吗？你要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准备好的？你准备好的标准是什么？其实不要问准备好没有，而是问你愿不愿意现在就出去，现在就听从主的话。这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我们还在等什么呢？我们还在到底我们在顾虑什么？我们在等什么？我真的我们要去思想这些。耶稣对要出去传福音的门徒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只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来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就离开那家，回收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的。耶稣在这地方提醒门徒，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会经历人不同的反应，有人会非常热情的接待，乐意接受福音，但是有人会拒绝，冷漠的回应，但是这是正常的。我们不要期待像约拿一样到尼尼微一讲神的审判信息，结果全城的人从上到下都悔改。我们也不要期待像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他一讲到3000人马上就有信主。我们不要期待总是这样的神迹奇事发生。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传却没有人听，我们传了却被人轻看，被人污蔑，被人拒绝，但是又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传。耶稣提前预告门徒他们出去传的时候会面临的情况，一方面是他们有心理准备，另外一方面也告诉他们当如何的应对面对。对那些愿意打开心门以谦卑的心愿意来接受福音的人，我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与他们在一起，来陪伴他们，教导他们学习圣经，为他们祷告，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神要将从天而来的平安与恩惠领到他们。而对那些想要接受却有很多顾虑的人，我们需要用耐心来慢慢引导，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就等候神在他们身上 来做工。对那些深受原来信仰影响很难接受新的信仰的人来说，可以作为朋友与他们交往，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伸出爱心的手，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神的爱和帮助。对那些故意抵挡故意污蔑基督信仰的人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剁下你脚上的尘土，远离他们，表明不要与他们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却自己把自己关在福音的门外，这些人不得救与我们没关系，而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所以这是我今天借着马太福音第10章的这些经文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关于我们如何遵循主的福音使命，能够去传扬福音。真的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勇气、智慧、能力和信心，能够去愿意听从主的话，出去传扬福音。不管是顺利也好，不管是挫折也好，不管是美名也好，不管是羞辱也好，我们只管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去行，讨主的喜悦，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应该去做的。我们不只是基督徒，我们还是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今天要借着这点经文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来去盼望者，不只是我今天讲了，盼望者我们能够还继续去思想这段经文。我总结一下今天分享的信息。第一，耶稣是呼召不同背景和经历人来做他的门徒，去宣讲天国的福音。他今天还在继续呼召不同背景和经历人来做他的门徒。我们愿意做主的门徒，被主所使用，去宣扬主的福音吗？第二，我们出去传扬福音，要听从主的吩咐传，在传的范围、传的方法、传的态度和传的预备上面，我们都要听从主，我们要紧紧依靠主。其实在传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训练我们如何是依靠主，经历主的恩典和能力等等。另外，我们在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知道会遇到不同人的反应，但这些都不能够妨碍我们继续去遵循主的大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在天上高天之上来帮助我们。你既然把使命、福音使命能够来吩咐给我们，主啊，我相信你也已经把能力和权柄来赐给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回应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听从主你的呼召，能够愿意，能够踏出去，能够把你的福音向我们周边的人所认识的人，不管是我们的家人和朋友，能够来去传讲，也能够在世人面前能够来去宣讲。主啊，愿你福音的使命能够你亲自来成就，也帮助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这些器皿，也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来紧紧来依靠你，能够去走出去，能够讨你的喜悦。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